欢迎来到好歌月报聆听版，我是阿允。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歌月报2025年1月号，题目是国外退休七点考量，撰文的是陈少玲。退休住在山明水秀、四季如春、物价低廉的地方，那个无疑是一个老年童话。但离开加拿大前，可有认真思考以下问题？居留权和签证的要求。每个国家对寻求居留的人都有其特定规定。一些国家提供为退休人士而设的签证或者长期居留许可，通常会附带财务或者健康方面的要求。作出决定前，务必要好好研究。生活开支，当地的房屋、医疗、食物价格如何？居住在生活成本较低的国家，无疑是可以让老本肯得长久一点。但当地的生活方式是否真的能够达到你的期望？处理家国收入及资产。认可财务策划师林大驹接受本部访问时提醒大家，退休离开加拿大往其他国家，要先处理怎样领取 CPP 和 OAS 等的老人福利金。他说，假如你曾为 CPP 供款，在海外领取都没问题，但领取 OAS 住在本土和海外的却有分别。一般家人在65岁前于家国住满了40年就可以领全额 OAS， 只住10年都可以领取 25%。 但住在海外的家国人士则需要在18岁之后在加拿大住满了20年，或者在成为家国居民后在加拿大和与加拿大有社会保障协定的国家合共住满了20年才有资格领取。假如少于20年，即使你离开加拿大前已经开始领取福利，6个月之后 OAS 款项就会停止发放。至于个人的公司供款、公积金，离开之前亦都应该查询每月怎样去领取。林大驹指出， RRSP 的供款亦要考虑怎样分阶段领取，避免一次过提取高金额被抽重水。他说，这些加拿大的收入和资产如何能够转到退休国家，大家要明白怎样去运作，更加要学习怎样做网上银行事务，否则就要找人帮忙了。税务问题。加拿大是万税之国，只要你一朝仍然是加拿大居民，始终都没办法避开税务责任。个人税务主要由个人居留身份决定。若要了解你的退休收入和其他资产在加拿大和移居国家的课税方式，事前必须咨询专门处理海外税务的专家。医疗护理。多伦多一位老人专科医生接受本部访问，基于个人观察，他认为打算退休离开加拿大，要清楚明白离开的主要原因和日后医疗支援和照顾的问题。他说，在医护上基本分为两个层次，预防和医治。首先，加拿大有很多基本的预防医疗服务，家庭医生、药剂师和护士是执行的人员，例如定期的身体检查、各种癌症筛检和接种疫苗等。我认为加拿大预防意识比较强。而在医治的层次上，这位医生指分为慢性病和急性病两方面。他说，急性病医治包括中风和心脏病等， 需要及时的适当救治，错过了时机，治疗的成效就大大不同。例如中风症状能透过溶解阻塞，短期内回复正常运作。各地的急症室都能够提供有效的服务。但在外地，有些私家医院需要提供足够的财力支援，才会提供病人的治疗。至于慢性病方面，在加拿大可以透过检查，早早找出三高、血压、血糖和血脂的问题，那心脏病和中风的发病率就会降低。假如患上癌症，治疗的标靶药所费不菲，退休离开加拿大后遇上这些问题的时候，能否负担和得到适当的医治？在外地用的是正厂药还是副厂药？品质是否有明确的保证？至于老人常见的问题，亦都要有心理准备。好似老年人的换膝盖手术，加拿大排期大约一年，其他地区的公立医院排期的时间可能更长。而在私家医院做，听闻要花上150,000港币。又好似骨质疏松针，一剂都要400加元。其他地方能不能够免费提供呢？有人认为在国外退休的时候，患病可以即时回来加拿大医治。这位医生温馨提示大家，小病你不用走，急病你走不到。患上严重的慢性病，真的这么容易可以回来吗？当一把年纪体弱多病的时候，要启程搬回来是10,000个困难。而回回加拿大后，重新申请免费医疗保险，亦都要等上好几个月，还要处理税务和其他种种的事情。不过这位医生亦承认，在中广地区聘用保姆全天候照顾比较容易，费用亦都比较容易负担。他忠告大家，决定回香港或者去中国和其他国家居住是个人的重大选择，但周详的考虑和分析定能够带你走向更美好的生活。遗产规划，假如移居海外者在该地去世，可能会为亲人带来执行遗嘱的困难。拥有在加拿大订立的遗嘱只能够减少部分问题，因为每个国家的法律都不同，也许需要在居住的地区另立遗嘱。假如已经委托了授权人，也要查询在国外是否仍然有效，亦要咨询专业人士，看看不同的税法在承继遗产上会带来怎样的潜在税务负担。社区离开熟悉的环境到另一个地方生活，需要再次建立朋友圈子。究竟当地社会的文化规范和社会期望跟你期望的可有差异呢？会否影响你和人建立关系？林大区认为这方面最重要，经济考虑还是次要，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能给你怎样的生活条件，你会有怎样的社交圈子，对你的身心带来什么的好处。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个月报》2025年1月号，题目是《国外退休七点考量》，撰文的是陈少玲。我是阿允，多谢你对《好个月报》聆听版的支持。